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我们从经文中看到，神没有回应犹大百姓的呼求，以及他吩咐耶利米归回的原因。今天我们继续查考耶利米时代的事迹，同时也要了解为什么神指引耶利米不要结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耶利米书第16章1节，看看百姓所要面对的艰难日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愿神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来接受他的真理。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耶利米书，请翻开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6章。你记得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服侍他的时候，耶利米呢还是个年轻人。耶利米书的第16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神呢嘱咐耶利米不要结婚，这个命令呢是为了使他能成为一个记号，让百姓知道很快就会有一段艰难时期的来到，他们要面对极为艰难的不适合生儿育女的时期。如果你有儿女，那么他们就会在饥饿当中丧命，在围困当中被杀。因此呢，这不是个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好时候。耶利米保持着独身，是给百姓作为一个记号。在这里呢，神呼召耶利米守独身。第3到第6节，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葬埋，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以色列人的习俗呢，是当一个家庭成员去世了，家人呢要为他在30天内不剃头发，到了30天后呢，就把长出来的头发都剪掉，献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祭物。但是那是个哀伤的记号。即使到了今天，犹太人在亲人死亡的时候呢，仍然遵守着这个哀伤的习俗。所以呢，他们在亲人死后30天才剪头发。但是呢，神吩咐不要守任何纪念性的或者剪头发或者剪胡子的仪式。耶利米书第16章的第7节，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当然呢，活着的人呢要表现自己是多么的爱死者，所以他们就在家里放声大哭啊，哭声越大表示对死者呢爱得越深。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么的爱已故的亲人，因此呢，以色列人会去雇那些哭丧者啊，到家里来放声大哭。这些个专业的哭丧者啊，来到了就放声嚎啕大哭， 那么丧家也跟着他们一起为死者啊大声的哀哭，这表示呢对死者的哀悼。在这里呢，神说不能继续这种习俗了，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第七节，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神吩咐耶利米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子，因为现在国中的百姓，这些个孩子呢，都会受到苦难，他们将面临可怕的死亡，尸体都没人葬埋，也没有人为死人哀哭。耶利米呢预言艰难的日子即将要来到，因此呢，他以既不结婚更不生孩子来作为记号，好让百姓明白将来可怕的遭遇。神呢又给耶利米第二道命令，耶利米书的第16章第8节，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那时候呢，宴乐就是一件很盛大的事情了，因为他们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或者什么剧院啊，民众的娱乐方式呢就是参加宴席。这些个宴席呢不仅盛大啊，大家一起吃喝，还提供了娱乐。在宴席中往往有各种的娱乐活动，他们在其中呢就欢乐庆祝。但是神告诉先知耶利米不要去参加这一类的宴乐。第9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在你还活着的日子，就在这个世代，在这片土地上，一切欢乐的声音都会止息啊，这是做一个标记，显示百姓啊要面对非常可悲的结局。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耶利米书第16章第10-12节说，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着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着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当时呢，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人人都随从自己邪恶的心行事啊，神的律法被抛弃了，因此呢，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犹太人对自己的世袭背景，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常常谈到我们的列祖怎么样怎么样。耶稣指出这个事实，说他们呢总是说啊，我们的列祖啊，以及我们列祖的时代是如何如何的。也许啊，你记得斯提凡被召到犹太公会受审的时候，他开始呢向那些宗教领袖复述犹太人的显赫历史。斯蒂凡在复述历史的过程中，特别点明了他们历史中那些假冒伪善的恶行。在追溯历史之际呢，他提到以色列人以前是如何对待神的先知。而在这里呢，耶利米说，哎呀，那些个悲剧之所以会临到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列祖弃绝了真神，去拜外邦的偶像。而你们行恶呢，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为这个缘故呢，神宣告他的审判将降临到他们。他们呢，听见了耶利米传的讯息之后呢，就把他关到监牢里去了。而斯蒂凡在犹太公会面前复述他们列祖的历史的时候呢，也招致了相似的结局。你还记得吧，耶稣跟那些宗教领袖谈话的时候， 他们呢总是说我们的祖先如何如何。耶稣就说，哎，如果你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你们必信我，因为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当时呢，他们与耶稣就辩论说，哎，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耶稣就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而斯蒂凡呢，更一针见血的责问犹太人，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是大力的谴责他们，控诉他们列祖的恶行，警告他们并不是荣耀的信心显赫的人，实际上呢，他们已经远离了神。斯蒂凡提醒了他们这个事实。耶利米书第16章的13-15节，神说，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载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神的论到以色列人将面对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些日子里头呢，你们的土地将变为荒凉，因为你们犯罪离弃了神，所以啊，你们将被掳到外邦。但是神一面呢宣告这个审判，一面呢又预言将来那个荣耀的日子，神会召聚他们，领他们回归本地。被掳70年之后呢，神会带他们回来的。那时候呢，神的百姓要说，神是带领我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神啊，不仅说神是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神，他们要说神领我们从被掳之地出来，把我们安置在故土上。耶利米书第16章的16-18节，耶和华说，我要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召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尸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利米啊，对神的宣告是这样呼喊，在19-21节，他说，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耶利米发出了呼喊，正如诗篇所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接下来呢，先知预言外邦人要从地的四极前来。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外邦人要得救的预言。好了，我们进入到耶利米书的第17章。耶利米书第17章第1节说，犹大的罪 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有趣的是，当时啊，人们用金刚钻书写，他们是将钻石镶嵌在铁中。耶利米书第17章第1到第5节，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心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神宣告啊，那些想与埃及结盟，好让他们从巴比伦的入侵中得救的人是有祸了。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就是说呢，不信靠耶和华要被咒诅。第6节，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往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与那人有祸了成对比的是第7节所说的，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或说耶和华是他所倚靠的。耶利米书第17章的第8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神说啊，倚靠人或者人血肉膀臂的，不倚靠耶和华的那人就有祸了，但是倚靠耶和华的那人就有福了。倚靠人和人血气膀臂的，他们会枯干枯萎，毫无生机而死去，但是信靠耶和华的人必像树栽于水旁啊，并不知道夏天来到了，因为他全年都能够从河边吸收水分。耶利米书第17章的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神在谈论你我的心呢。苏格拉底大声呼喊说，人呐，当认识你自己。可是谁真的认识自己呢？圣经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呢，比我更知道我自己的心，他知道我心中的诡诈。我们呢，太容易被人欺哄了，太容易跟随一套虚无的哲学，我们太容易理直气壮地遵守了这个格言啊，只要目的正当呢，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们的手段总是卑劣邪恶的。今天呢，有些人在奉主的名做歪曲邪恶的事，如果你跟他们讨论挑战他们，他们就会很惊讶，显得不安，说，哎呀，弟兄啊，你在审判我吗？圣经教导说要按公义审判。我想啊，我们已经推脱得很久了，因为我们怕人们说啊，你在审判我吗？圣经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此呢，使用欺骗说谎和不正当的花招，试图去骗取神百姓的金钱来支援他们的事工计划，这是不对的。不管你事工的计划有多么的正义或者有多么的好，这都不对。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在进食祷告的时候要大肆的宣传。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可是呢，今天呢，竟然有人到处发出信件，说啊，我要进食祷告啦，你们呢可以把要祷告的事项啊，连同你们的50元的支票寄给我啊，我可以为你祷告。这样做真是大错特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又宣告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啊，就是说呢，神看重人的动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么究竟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呢？这些呢都是神要审判的，神呢要照个人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请您继续留意收听，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弟兄姐妹，内心的动机明确地表明我们在基督里的立场，除了住在基督里，我们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称义的。追求财富和属实的物质或许能让人获得短暂的成功感，但当死亡临到，一切都要化为乌有，唯有那真正为主而做的工作才能够长存。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耶利米的生平事迹，请留意收听。有位听众朋友想了解有关奉献的道理，他这么写的：查克老师，你说过你不喜欢讲关于十一奉献的道理，但有些传道人经常讲这方面的信息，我倒是想知道，你认为主耶稣要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奉献？
当然了，主期望我们做十一奉献，因为主已经感动我们，我们就应该奉献。每个人要按心里的感动而奉献。我呢，确实相信神已经教导我们奉献所蒙受的福气和益处了。神呢已经应许，如果我们乐意奉献，他呢会把祝福倾倒下来，叫我们是无处可容。这是信心的考验。如果你问我，我是否真的相信呢？如果我奉献，并且在奉献的时候把神放在首位，神会不会满足我的需要呢？我是的确相信神会满足我的需要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过于强调奉献。就算我希望有一个平衡的事工，我也不能每个礼拜都来讲论奉献的信息，因为圣经也不是经常提到奉献的。因此呢，从头到尾研读圣经的时候，我还是要保持平衡，只是在圣经谈到奉献的时候，我才谈奉献的真理。
我们经常奉献金钱的话，神会不会在经济上赐福给我们？
啊，不不，不是这样的。神的祝福还可以是金钱以外的其他的东西。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回我们来思想为永恒打下良好根基的重要性。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